今世飞燕，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。说的是咱得解释解释，什么叫今世飞燕呢？飞燕呢是个人，叫赵飞燕。据说呢，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，哎，长得是极美呀。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。据传说，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，两臂一晃，力大绝伦，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。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，就传为佳话了。那么张孝颖呢，长得漂亮，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，所以叫金氏飞燕。同时功夫还高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、啊，这阵顾不了他爹了，寻思呢，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，先让他昏迷不醒，我也不要你的命，你别拦着，我把白玉瑞他们救走了就得，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。但是呢，他没考虑地点，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。这阵也忙，谁看这个？再说也顾不过来了。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，朝他爹的脸上一晃，啪啪啪啪，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。一则离得近，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，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，这回给自己用上了。老道明知不好，想躲是躲不开了，脑门子上挨了一下，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，他就知道不好了，往后一退，一脚蹬空，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。哎，没听见回音儿，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。单说张孝颖一看呢，啊，爹，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，深不见底。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，养育之恩呐、啊，一点能不顾吗？哭了两声，把眼泪擦擦。房叔阿姨看哪有功夫哭，赶紧过来。哎呀，罢了罢了啊，您真是巾帼英雄，女中的魁首，能够大义灭亲。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，活着还不如死了呢，你哭他干什么？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姑娘哎，咱快跑吧。张孝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，但是是大实话，也只好把眼泪沾干，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。这阵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张孝颖要背叛三千官，能让他跑了吗？杀他！上来，张孝颖一想，我跟我爹都能翻脸，你们往哪摆？房叔安跟我说得好，让我得立功，我得表现表现，杀的人越多，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，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、啊。想到这儿，他们掌中的兵刃抡起来，下了绝情了，这对双剑 眨眼之间全染红了，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。有那没死的，房叔安往上一蹦，给补一刀，他就能干这个。方宽、方宝两条砍棒左右开路，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。就这样，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，才逃离迷仙洞。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啊，到了平安的地方，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，光顾跑了，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。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、啊。到一片树林，几人坐下了，往树上一靠，呼哧呼哧喘粗气。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。
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。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、啊、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。老叔你说呢？
哎，叔安，耍什么贫嘴，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？
哎，老叔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何况咱又没打败，起码来说趟趟路线，摸了摸底，这不就行吗？就凭咱爷几个能这么干，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，换个旁人呢他也配。我老叔啊，别的甭说了，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，认识几个熟人，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，咱们吃点东西歇歇，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。云瑞一想也对，哪儿去呀、啊？哎，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，那账我还没结呢。云瑞就站起来了，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，也不知是为什么，他觉得有点别扭。本来嘛，四个男的带个女的，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，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？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、啊。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，冲着房叔安一努嘴，让他过去招呼。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，低低的声音：“
老婶，哎呀，没想到吧？出生入死啊！”您跟我们没关系，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。将来呀，你们太好了，是美满的小家庭。哎，老婶起来吧，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。
舒安呐、啊，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？
你什么事儿？
我的婚姻事情。
那还错得了？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？
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，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，我怕万一到了开封，他再变了卦。
不能，
有我的敢变吗？
这种事能开得了玩笑吗？啊，
你别想这个，跟我们走
啊，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。
房叔安呢还在这折折盖盖呢。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，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，老用眼角看自己，他知道房叔安坏。叔安过来。
没来了。
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？
没说什么，我安慰他几句。
诙谐童子方宽呢耳朵尖，那小孩们眼睛也好使，耳朵也好使。我说不对吧，
我老熊啊，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沈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这背在哪排的？
白云瑞一听脑就嗡了一声，说哎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对你可不客气。
没事。
房叔安气的，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，竟揭我的底，
狠狠瞪了方宽一眼。
文老叔，我跟您说呢，您可别生气，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，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
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白云瑞的火就压不住了，把巴掌抡起来，啪！这个嘴巴子小的，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，
我曹牙呀，
这一家揍活动了三个。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房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，叔安，你不是个人，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？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？哎，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？
老叔，小心劲儿，老叔，那也是没办法呀。我要不那么干，咱能活得了吗？我要不那么干，咱能逃得出泥仙洞吗？
您怎么不替我想想？我宁愿死在洞中，也不愿意这么活着。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？你说啊，
你老叔啊，
你心眼儿也太死点了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那么回事儿呗。一个羊也是赶着，俩羊也放着，他那个
胡说，你去跟他说明白。感谢是要感谢他，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，此事断不可行，别让他抱着希望，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去把此事挑明。
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下，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，火往下拜一拜，我再说还不行？
不行，今天你不讲清，我就不离开树林，我还回三仙观。
哎呀，真没辙呀！
哈哈哈哈！叔叔哎，你消消气儿，别大吵大嚷的，我过去说说。
其实他不说，张孝颖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，张孝颖就明白了。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，张孝颖这牙就咬紧了。
方叔安，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是不是谈我的事儿？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？
你也消消气儿。
哎呀，这方叔安一想，我这何苦来的？我这是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
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的，这回说的可是实话。张孝颖一听啊，
把我欺骗了，没这么回事儿。姓方的，你坑人不浅呐！你这样欺负人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
拉宝剑就砍，把房叔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，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：“
快过来，师弟，救命！救命！”
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，相反冲着方叔安咯咯直笑。
种花得花，种豆结豆啊！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？我们可不能管界限。哎呀，小兔崽子，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黄了。无论如何，我是不能给介绍了。
白瑞也为难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过去帮着房叔安吧，房叔安太气人，没这么干的，这不是坑人吗？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， 有心不帮忙，方叔安命没了。你这怎么整？
他正这么的时候，树后头转出一人，
叔安，不必捉急，我来了，我看谁能跳我的行。王栓一听，这哪位？抬头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陆小英。
前文书咱说了，陆小英跟他爹陆景、陆天林，还有那位山药蛋，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。白云瑞、房树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，没提这三位。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？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？咱还得交代清楚。其实他们三个人呢，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，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，遇上麻烦了。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，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。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，他请来四个帮忙的，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，一个叫吉光，一个叫吉晨，一个叫吉远，一个叫吉觉。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，咱不是说过吗？一仙二圣三道四绝，就指他们四个说的。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，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。在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，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，就休想进三仙观。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，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，生擒活拿。山药蛋一看不好，飞身上台打算营救，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。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：丫头，快些逃命，别上绝命台，快走！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，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。他一个人呢，不敢顺原路回来，绕大山过来的，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。陆小英到树林一看，前头有一伙人，不知道是谁。仔细一看啊，才放了心。闹了半天是白云瑞、房树安他们，哎呦，可见着亲人了。那个人是谁呀？从他们谈话当中，他才知道，闹了半天是三星观的。怎么还没婚姻的事儿？这不想撬我的行吗？白云瑞是我丈夫，我焉有不管之理？因此大喊一声，他才出来。 房树安好像没乐了，心说：老叔啊，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？又有能耐，官又大，你要像我这样，谁也不跟我，我得多伤心呢！哎，又跑来一个，我看这位啊，将来也甩不下去呀。你白玉瑞再有能耐，我看你怎么收口。就在这时，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：你是什么人？哪来个骚狐狸？一张纸画个鼻子，你好大的脸！张孝颖也愣住，把双剑一分，看了看陆小英：这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哼，连我都不知道。看见没？白云瑞，那是我的未婚夫，
我是他的未婚妻，我叫陆小英，正牌正主正宗正令的夫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拿命来！
这俩女的打在一块儿呢，别人没法插手啊。这张孝颖上哪儿比得了陆小英去？打的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，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，那手刚往兜里一掏，完了，猛然这身子一震，七窍流血，是死于非命。哒哒哒哒，宝剑撒手。陆小英过来看了看，哦，完了，完了都不解恨，这是情敌。再砍这几下，又给补了好几宝剑。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，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方树安，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，没理他。就得房树安过来和稀泥呀。
我老婶来了。
房树安一想，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，那死了一个，这又来一个，就得这么白活呗。
嗯，老婶，哎呀，您可以解了围了，非常感谢。哎，
问您俩老爷子哪去了？一言难尽，他们到了绝命台，双双被擒。
啊，叫人抓住了。这么一说，是凶多吉少，
那是自然。就是我只身一人逃出了虎口。舒安呐，你跟白将军说一说，目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，没有人可不好办了。
可不是怎么的，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。我这么办吧，老婶，
咱做点德行事，
把那死尸啊咱给埋了，人死不结仇，对不对？这事儿呢也别做得太绝了，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或者请人呢，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。
说的是，
二小帮忙挖了个坑，把张孝颖给埋了，把血迹擦净。方叔安还得劝白云瑞，
老叔啊，老叔，
你跟大树像什么面？把脸转过来，有什么抹不开的？别的都是枝节，破三仙观是主要的。
老叔，
咱找个地方吧。
等等，叔安，今天就是今天，咱把所有的事全都了结了。什么老婶不老婶的，我根本就不承认。你告诉他，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。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？什么叫正宗正令？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？我压根就不承认。哎呦，方叔安一看坏了，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，怎么劝也不好使呢。
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。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火，伯父被人家抓住了，现在生死不知，好容易见着亲人了，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给自己当头几棒啊，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在一块儿。陆小英是柳眉倒竖，咬碎银牙，白云瑞，好啊，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，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，我救了你几次，合着白救了，你那心叫狼叼去了。一点都不假，要找就找个合适对劲儿的如意丈夫。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，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。既然你无情，就休怪我无义，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
白瑞这就要拉刀。
房叔安赶紧给劝，别，我老婶儿哎，你先消消气儿。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，白瑞得罪你了，你冲白瑞算账，我不没得罪你吗？这俩小孩没惹着你，你干什么你少回，再说也犯不上啊，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，你躲开吧，你说个什么东西。
方叔安真怕他，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，
一动弹你那就玩完了，不容你控，你想跑也跑不了。
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树林外边又来个人，撒酒如飞，
别动手，都别动手，自家人我来了。
大伙一看，哎呦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正是老剑客上淮山，绰号那位山药蛋。方才咱说了，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？
对，果然是抓住了，
但是他身份太高，那功夫了不起，抓住能怎么的？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，抓住这人咱别留，干脆全送到三仙观，叫金灯大剑处理。所以啊，用绳捆着，拿个扁担一穿，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。没想到山药蛋会解骨发，解骨发是什么？一抖着肩膀绳就开，
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
啊！抬着半道，这位一抖了，跑了。就这样，历尽艰辛，跑了一夜，这才来到树林。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。
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，非叫他收口不可。
哎呀，老人家，你是来的正好，快点替我解围。